伯父母、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姐妹，主里平安。感谢主，在耶和华所定的日子，匠人所砌的石头已经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根据诗篇118篇这样的一句话，这一天是我们应当欢喜快乐一同来敬拜神的日子。这一天也是在使徒行传里面彼得所引用，指的原来就是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日子。因此从初代教会开始，所有的信徒就把这一天当作主日，是我们一同来敬拜主的这个日子。刚刚我们所读的圣经，那么可能也是有一些容易让我们困惑的地方。我在信主的家庭长大，从小我的妈妈就教我说，恨人就是杀人，所以不可以恨人，骂人就是杀人。我心里面觉得这个会不会是无限上纲呢？到底恨人跟杀人的行动还是有很大的这一个差别，我们到底应当如何解释呢？那么后来我又慢慢的明白，特别在青春期，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那觉得这句话更是格外的严肃，见了妇女就动淫念，等于心里已经与她犯奸淫。那么在我成长的过程当中，犯了多少次奸淫的罪呢？为什么圣经这样子的教导我们？前段时间我有机会参加一个传道同工的这一个案例的这一个考试，其中有一篇文章就是救恩论。我也记得在审核他的文章的时候，有位主里的同工，他就问了一个很直接的问题，什么叫做救恩？什么叫做得救？得救是不是只是单单因信称义恢复跟神的关系？那么如果这样子的话，得救以后呢？那么我想那位主里同工所要问的就是，得救不单单只是仅仅得救恢复和神的关系，不单单只是一个法律的地位上的一个问题，而且也包括整个在基督里面灵命成熟成圣的一个过程，是一个 total package。 所以这许多都值得我们来思想。所以今天我用天国子民的这个意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在前几次我讲这个题目的时候，我都特别提说，如果这一些经文我们用一句话来归纳它的话，应该就是这样，就是耶稣基督的门徒身处于天国的现实跟全能的底下，又被赋予天国所赐给我们的能力，我们到底应当如何在当下来生活。我想从三个方面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首先我们要看到天国子民的义是一个超越字句的义，那么其次我们要看见天国子民的义是出于一个内心的义，第三方面我们要看见的就是天国子民的义其实也告诉我们福音的本质是怎么一回事，不是只是外面死守一些律法，而是从内心开始，借着圣灵的内住，借着圣灵的更新，让我们能够行出这一个超过字句的义，而是发出内心的义。好，那么我们看到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的这个21节一开始的时候，耶稣就这样子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然后22他就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在这个地方就以后就接着指出六个很强烈的对比，都是用这样子的话来讲，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只是我告诉你们。那么什么叫做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呢？也许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说，你们是这样子的了解的，你们是这样子的按照字面来解释的。字面上解释什么呢？不可杀人。耶稣在这里并没有说旧约圣经是这样说，只是我告诉你们， 请注意，耶稣绝对不是说他所教导的是跟旧约圣经相反，他在这边所讲的是提醒当时的一些人对于旧约圣经理解的这个偏差。这个理解的偏差就是只看到字句，只看到字句所禁止的行为，而没有忘，而忘记了在旧约律法背后的那个神赐下这个律法的这个真正的精神是怎么一回事。所以耶稣才在这里说，只是我告诉你们，他要指出律法背后真正的精神跟原则是什么。我想非常有意思的也是这个英文圣经的这个翻译，现在我们最常用的，我们也是觉得最好的一个英文的翻译本 ESV 啊，是这样说， You have heard that it was said to those of old， 好，吩咐古人的话，我们和合本也是这样翻译，但是一个更早的，也就是 King James Version 是这样翻， You have heard that it was said by then of old time。 那么这个 by then 指的是谁呢？有人以为这个 by them 就是指着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教导，这个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教导很可能只是注重字句，而忘了背后那个真正的属灵的原则。其实我们如果仔细想的话，如果我们只是注重这个律法上的这个字句呢，很可能产生一些误解跟危险。头一个误解跟危险呢，就是字句最起码在这个十诫里面呢，这个字句呢是用负面的方法来表达的，不可不可不可，特别是讲到我们人的这个行为的这个时候，当我们只是着重在不可的时候，我们忘记了其实神给我们的诫命一开始的时候或者最基本的原则是正面的一个原则。我们应该都记得在福音书里面记载到，有人来问耶稣说，诫命什么是最大的呢？好，那么然后耶稣的回答就是说，要怎么样呢？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反，就是要爱人如己，是非常正面的一个教导，就是要爱神要爱人，这是十分正面的这个信息。在这个正面的这个信息的之后，才有许多关于不可的这一些教导。好，那么所以后来在马太福音23章里面，耶稣特别提到法利赛人的这个欺惑里面呢，也特别强调说，法利赛人的问题是他们好像守住了这个字面上律法的要求，可是他们却忘记了什么呢？忘记了在律法的这个背后的那一个真正的这个精神。好，耶稣会说怎么样呢？律法上更重要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他们守住一些字句，他们忘记了律法真正的精神。然后呢，他还说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这是法利赛人的遗传的一个对于律法的解释，里面却盛满了勒索和放荡。好，那么然后耶稣又经着说呢，他们好像是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所以如果我们只是注重律法的这一个字句的话，我们会忘记了他真正的这一个精神，那就是要爱神，要爱人如己。所以耶稣以后的只是我告诉你们，就要指出律法真正的精神是什么。那么另外一方面，如果我们只是注重字句的话，我们也会忽略了律法的这个目的。其实守律法，守神的诫命的这个目的，就是帮助我们要更体会神的心意，帮助我们要更认识神，甚至到后来要帮助我们能够活出那个属神的这一个品格。所以约翰福音14章21节会这样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所以我们在爱神跟爱人的动机底下， 我们来行所喜悦的事，能够更多的认识神，闭门我父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很可惜，这是当时以色列人在法利赛人跟文士的这个教导底下呢，没有办法完全明白的事情。所以耶稣来必须把律法真正的意义解释出来，背后的原则解释出来。另外一方面呢，字面的律法永远不可能是一个完全的。好，如果光是看字面的话，我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念了一门课叫做企业与法律。好，为着要读这门课呢，我也开始翻这个六法全书。我的那个版本是台湾一个非常被尊重的法律的学者陶百川先生所写的。我当然不可能把那本书看完，但是看他的序，我心里有很深的感触。他怎么说呢？他说编这本书就像扫落叶，不管你怎么扫都扫不干净，总有一些遗漏。这就是写下来的律法，如果我们总是字句，就可能有的缺憾。好，我在家里呢有一本厚厚的书，是 PCA， 就是美国一个信仰非常纯正的这个长老会的一个宗派。这本书的名字呢叫做 Book of Church Order， 基本上就是所有教会规矩的一个总会。这本书跟我所有的书有一个最大的差别，就是这本书呢是活页的。为什么是活页的呢？因为总发现有一些地方需要更新，需要修改，所以是一个活页的这一个书。好，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每一个教会都有掰落。我特别想起当我们若歌教会要定掰落的时候，那是好多年好多年之前，有一次我们开同工会讨论这个教会的这个会章掰落。那么黄长老特别讲了一件事，他说他花了很多时间想掰落，想说这个东西定得够不够详细，够不够清楚。后来他就说他说如果我们真的要看掰落的细节来决定教会的一些事情的话， We in trouble already。 如果我们真的要看到教会规章的一些细节，好，要在那边争论，要在那边讨论说细节是这样子的时候， We in trouble already。 教会一定要有会章，这也是美国对于非盈利组织的一个规定。好，但是会章只能够定一个大原则。如果有一天我们为着细则在那边争论的时候，我们已经有问题了。好，如果我们为着细则要争论谁是谁非的时候，会不会我们可能已经忘记了大原则？好，我知道有一个教会，那么他们特别觉得他们的掰落写得非常的好，因为有一位做律师的这个弟兄从头到尾整个审查过。但是一个掰落写得很严密，也有做律师的弟兄严密审查过，不见得能够使得这个教会不会有任何的纷争。神保守若歌有41年的时间了，在这41年当中，教会能够维持合一，能够维持主里的相爱，不是因为我们掰落写得好，是因为神保守我们，让我们能够看见什么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则，不是在字句的里面，而是在爱神、敬畏神、彼此相爱的里面。若歌过去这么多年，最难过、最让我们痛心的一件事，就是后来我们不得不试着要在掰落来做一个决定。这绝对不是一个让我们觉得可以心里面喜悦的一件事情。好，所以耶稣在这里说，只是我告诉你们，我在这个地方是一个强调的一个用法。好，我讲过很多次了，如果有了动词就知道主词是我，可是耶稣在这里把人称代名词的这个我呢又摆进去。好，所以表示这是一个强调的用法。耶稣在这里说，指出的是旧约律法原来的意思是什么？所以耶稣在这里是带着权柄在这边来宣告。耶稣所宣告的 在以后六次所举的日子里之面呢，特别强调我们的律法强调的应该是内心的遵从。所以在路加福音16章15节，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是在人面前自称为义的，你们的心神却知道。人是看外表，神看我们的内心如何。我们外表可以好像守住字句，但是我们的内心符合神的心意吗？那么而且当我们守律法的时候，一个最基本的动机还是一个爱的动机。所以约翰一书5章3节会这样说，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弟兄姐妹，这句话多么的宝贵。我们所以能够守字句上的这个律法，是因为爱的缘故。在爱里面，我们遵守一个命令和吩咐，就一点都不是难守的。弟兄姐妹应该可以很容易明白这样子的一个道理。那么而且后来保罗也说，新约的执事是超过字句，他叫我们能够承担这个新约的执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意。如果我们看英文圣经的翻译的话，经文就是大写的 spirit， S-P-I-R-T， 那是什么意思呢？乃是凭着这个圣灵。好，我们能够守住神的这个要求，不管是正面的或者负面的，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努力，是靠着什么呢？是靠着圣灵的内住，是靠着圣灵的工作。难怪后来耶稣会这样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我们所以能够遵守神的诫命，遵守耶稣的吩咐，是靠着圣灵的工作。这个等一下我要仔细的再来讲。第二方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天国子民的义是出自于内心的义。好，这边特别提到说，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好，这个把这个动怒这个字提出来。其实动怒这个字呢，在原文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字。有人把他的意思呢完全翻译出来，是说怎么样呢？是说长久夙愿，蓄欲培养，保持热度，久久不散。意思就是说，这是我们心里面一个根深蒂固的一个仇恨，我们要紧紧的抓住它，要紧紧的培养它，不让它跑掉。时间越久，这个怒气呢越强，终于有一天这个怒气付诸行动，就怎么样呢？就动手，就杀了人。这是这个字原来的这一个意思。好，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也必须感觉到，有的时候我们的怒气好像就是一下子就发出来了。好多年之前我听这个 Focus on the Family James Dobson， 我还是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节目，可惜在现在电台上不太容易找到。他就说有一次呢，他就发怒，他认为这个发怒呢是一个情绪的一个表现。原来是有一次，大概是过母亲节吧，他向花店预定了一束花要送给他的这个妻子，所以那天他下班之后兴冲冲的，母亲节是礼拜天哈，他那天大概就是兴冲冲的从家里就到花店，那个花店已经人山人海，他好不容易挤到了前面，跟这个花店老板说我订的花在哪里，想不到这个花店的老板把他臭骂一顿，说你没看见我这么忙吗？你怎么那么鲁莽？所以他当时受到这个老板的这个反应，他说我立刻呢就脸就红了，呼吸也急促了，也跟他骂回去。他认为呢这个就是一个情绪上的一个反应。我想应该是的吧，他这个就是他被花店的老板触怒，因此他有情绪上的反应。我相信他回去之后呢，大概不会就像圣经所说的动怒，越想越气，有一天呢不高兴的去砸那个花店，不至于。我们确实是可能有情绪上的一个反应，但是有的时候纵使我们的恼怒是情绪上的反应，也留给我们一些可以自省可以悔改的这个空间。我们会有情绪上的反应，是因为我们觉得被冒犯，我们觉得被冒犯，说穿了 还是我们里面有一个很大的自我，不是吗？啊，以前我跟黄又美为一个事情常常弄得不太愉快，为什么不太愉快呢？有时候我听他在电话里面counsel一些人，偶尔听见的不是故意听，我就会跟他发脾气，我说你这样跟他讲一点都帮不了他。当我这样跟他发脾气的时候，其实是我里面的骄傲， I know better than you。 所以就是在恼怒的里面也反映出我们里面的亏欠。所以虽然这个恼怒不见得是圣经上所说的动怒，是情绪上的反应，但是从情绪的反应里面也求主来怜悯我们。还有人说我们的生气是易怒，弟兄姐妹，我能不能在这里劝大家 Don't go there。 我觉得世界上只有耶稣基督有资格他的怒呢是易怒，其他的人在我们的怒气里面，我能不能这样的 suggest， 恐怕多多少少都有一些我们肉体的掺杂。马可福音里面记载到说，耶稣跟当初窥探他要告他的人辩论在安息日可不可以医病，可不可以医治那个枯干医治手的人。圣经上这样描写说，耶稣怒目周围看他们，忧愁他们的心刚硬。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在耶稣的易怒当中，他的怜悯他的忧愁远远超过他的这个怒气。耶稣一点都没有觉得被冒犯，耶稣反而忧愁那一些要吹毛求疵挑他毛病的人。所以让我们的怜悯，让我们为这个世代的忧愁要远远超过我们情绪里面的反应。如果不是这样，我们恐怕没有资格说我们的发怒是易怒。好，那么然后我们还是会想说，耶稣在这里说恨人就是杀人，好，那么到底呢是不是无限上纲呢？好，那么在这里说凡骂弟兄是拉加的，凡骂弟兄是磨砺的，到底在这里是什么意思呢？好，那么我们可以思想一下，为什么耶稣在这里会这样讲？只是恨人，只是辱骂人，就是杀人吗？你想想看哈，在创世纪第九章第六节，啊，这是当经过洪水之后，那么神给人的启示，啊，他说：“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哎呀，杀人的罪所以这么严重，甚至要用把这个杀人的人呢流血，就是死刑。为什么呢？因为被杀的人是照的神的形象造的。好，那么有人根据这一段的圣经呢来反对死刑，那么其实这一段的圣经告诉我们，生命的宝贵是照的神的形象照的，所以才会有这么严厉的这一个惩罚，要以一命呢来代替另外一面。好，那么所以呢是因为有神的形象在背后，我们杀一个人就毁灭了一个照神形象所照的人，这是何等大的一个罪。弟兄姐妹，我今天在这里不能够多讲，这也是我们基督徒对于堕胎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认知跟了解。如果生命是从受精卵开始，是从 conception 开始，那么堕胎这件事情在神的面前绝对是不讨神喜悦的事，好不好？那么如果我们中间，或者如果我们以前曾经有过这样子的事情，我相信神一定会怜悯我们，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神一定能够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但是今天我们对这件事，整个的世俗潮流对这件事越来越不当作一回事的时候，求主真的是帮助我们，我们要从圣经的观点来看这件事，这是一个大题目，我今天在这里呢不能够来多讲。那么然后也因着这个缘故呢，圣经说凡骂弟兄 是拉加的，就是怎么样呢？就是要受审判。法玛弟兄是摩利的，那么难免地狱的火。那我想我今天也不要多解释这个审判跟地狱的火是什么，这个有许多不同的这一个讲法。但是拉加呢，就是羞辱人的话，是一个亚兰文的，按照音来讲。那么然后他的意思什么？他的意思呢，就是空，表示这个人呢头脑里面呢空空。所以有一个中文圣经的译本呢翻得比较传神，他说凡是骂弟兄是饭桶的，那么就是这个羞辱他的话，羞辱这个人的智力。凡骂弟兄是磨砺的，那么就是表示呢就是羞辱他的这一个品格。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如果这样子的话，人是照的神的形象照的，那么为什么这个杀人的罪跟怎么样呢，跟这个骂人的罪可以被比拟成杀人的罪，都是侮辱了，都是轻看了神照在人里面的那个神的这个形象。这就是骂人为什么会变成羞辱人，为什么会变成这么严重的一件事情。好，那么我看这一个巴克莱写的这个马太福音注释里面呢有这么样一个小故事啊，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啊。他说有一个拉比，他有一次拉比呢他从他老师那边出来，他自己觉得学识渊博，非常的得意，然后看到一个非常丑陋的人经过跟他打招呼，结果这个拉比呢就不理他，而且呢他还在这边呢洋洋得意的怎么说呢，他说你这个拉加，你生得好丑啊，你们那边的人都像你这么丑吗？那么这一个被他嫌丑的人这样子回答他，他说我不知道，你去告诉那造我的创造主，他造了一个多么丑陋的生物吧，你去告诉那造我赋予我生命的创造主。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姐妹，这就是当我们从我们的憎恨，从我们的骄傲里面发出一些咒诅的话，发出一些辱骂的话，好，那么严重的缘故，因为是侮辱了创造他的神。因为人是照的神的形象照的，杀一个人就是毁灭了一个按人按照神形象所造的人，辱骂人是拉加或者摩利，辱骂他的智力，羞辱他的品格跟他的良心，就是怎么样呢，就是侮辱创造他的主。这是为什么这件事情变得这么荣耀，变得这么重要。好，所以箴言十七章第五节会说，戏笑穷人的是辱骂造他的主，像我刚刚所说的这个例子。那么底下又怎么说呢？底下就是正面的教导。这个正面的教导啊是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啊。圣经上怎么讲呢？圣经上是说哈，这个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从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就赶紧与他和席，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审判官交付衙役，你就下在监里了。我实在告诉你，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你读这个耶稣所讲这个例子会觉得有点奇怪，这里是说在坛上献礼物的时候，不是说你还向弟兄怀怨你就别献了，好，不是说在告你的对头在路上你要告他，你是被告。在还上献礼物呢，你是怎么样呢？你是被怎么样呢？被埋怨的那个人。那正面的教导，你就是要寻求即刻和好啊。我现在看不清楚我这个字写的是什么，这个即刻我特别用这个字呢，就是 real time， 你不要等。好，那么有人觉得说在这里耶稣到底在讲什么？耶稣在这里其实是教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仇恨非常的不好，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如果我们让别人气也不好。有的时候我们心中有仇恨，靠着主的恩典我们要把它除去，但是常常我们看不见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所说的话对别人的影响，甚至会绊倒别人。所以在这个地方呢，耶稣才用这么样子的严肃的字说，你在晚上献礼物的时候，坛上献礼物的时候怀怨、哦、我心里面有一点觉得，我不是批评和合本、哦、和合本有100多年的历史，是所有中文圣经的翻译本里面呢非常宝贵，感谢主，到现在还没有任何一个中文的圣经的翻译本能够取代它。为什么呢？因为翻得好嘛，对不对？你如果随便看 Bible Gateway 或者看 Bible Hub 呢，最少40种、50种英文的翻译本。可是和合本呢，经过100多年，仍然是最好的中文翻译本。可是呢，想起弟兄对你怀怨，我很诚实的觉得，可能翻得有点过头。啊，原文呢，怀怨这个字呢，就是用一个希腊文的介系词 kata， 翻成英文就是 against。啊，如果要翻得清淡一点呢，就是心里呢对你有疙瘩，对不对？那如果有人心里对你有疙瘩，你怎么办呢？你想起这件事，你就礼物摆在坛前，你要去跟他和好。我想到这里的时候，我心里面有很深的感触啊。在祭坛上献礼物是多么严肃、多么庄严的一件事。可能祭司呢把祭牲杀了，对不对？献礼物的时候，我们献礼物的人有一些必须要做的这一个事情。好，那么祭司把祭牲给杀了，把你的礼物呢解决了。好啊，下一步呢是轮到你了，你想起这件事啊，怎么样呢？要赶快停在那，要出去呢跟弟兄呢能够和好，把祭司呢晾在那，我用比较俗气的话讲，甚至呢是把神晾在那里。我读到这的时候，我心里面有一个很深的感触啊，神在等待，神在等待，等待什么呢？等到我们弟兄要彼此和好啊。在过去这一段时间里面，可能我们有许多的争论，在一些微信群里面的争论，在一些这一个公开的这个社群网站上的争论，啊，有人就彼此互相黑掉了。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主日崇拜的里面，你在电视机的前面、电脑的前面、平板的前面或者手机的前面，能不能想有没有什么事情是神在等待？有没有什么事情是我们弟兄姐妹之间彼此伤了和气，上帝在等待，等待我们去和好？甚至你在这个时候都可以拿起手机打一个电话去跟弟兄和好，因为我觉得就是神在这里所讲的这个事情的这个应用。神在等待，神在等待我们若歌教会的弟兄姐妹。如果过去彼此伤了和气，他等待我们在主的面前和好。那么底下呢，他还提到说，你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的时候呢，也要和好。前面是弟兄，后面是对头。好，这个当时的习惯呢，就是说，如果你欠了别人的债，别人可以去告你，那么你如果钱没有还清呢，就可以把你下在监里。好，我们现在觉得说这有什么呢？在当时很严重，一直到把欠的债还清。弟兄姐妹，一个人欠了钱，如果下在监里，他有没有还钱的机会？就更就没有了，对不对？下在监里的话怎么样呢？他不能出去挣钱，那他欠的债怎么还清呢？那可能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说不定要有他的朋友要出来帮他还债，把他赎出来，或者甚至他妻子、他的孩子要把自己卖了做奴隶， 才能够把它赎出来，这是严重的事。所以呢，在这件事情提出这个和好的这个紧急性，不要耽误。弟兄姐妹，为什么和好这么重要呢？为什么一开始的时候只是心中有疙瘩呢？小疙瘩不和好会变成大疙瘩，对不对？和好最好的时机是发生之后立刻就和好，那就没事了。和好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若是我们心中有疙瘩，客观所发生的事实会影响我们主观的判断。我们跟弟兄姐妹中间有了一些嫌隙的一些话呢，我们对于他所做的事情，对于他所说的话呢，好像我们里面就有一个 dirty heart， 我们就会错误的来解读，使得一些小事情变成一些大事情，使一些本来真的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变成很大的事。所以到后来呢，变成怎么样呢？就变成一种憎恨，就变成一种埋怨。好，所以今天早上来礼拜堂的路上，当我想这件事的时候，耶稣在这里先说弟兄，到后来变成对头。我就跟黄又美说，哎呀，求主，会不会有的时候我们有一些小事情没有解决，弟兄就会变成对头呢？黄又美听了就哈哈大笑，他说，那不正就是你吗？好，我想师母讲话是非常直的，对不对？但是这个事情也让我有很多的反省。上帝在等待， He is waiting now， 等待我们靠着主的恩典要和好。我们在网上讲过一些非常非常凶的话，还好我不在任何一个微信群里面，那不知道呢，我也没听见，但是我听见一些，我知道一些，我心里面真的都非常的难过。这是我们若个教会吗？这是我们弟兄姐妹彼此相待的道理吗？上帝在等待，让我们过去的这些不愉快能够彼此和好，彼此认罪。底下就是讲到奸淫与私欲。他说你看了这个妇女呢就动淫念，那么这个动淫念呢，那其实也是一个强烈的字，就是看了她之后呢就想要引诱她，想要拉她跟她一起呢有怎么样呢，做这个婚外的这个性行为，就是这个意思，有人这样解释。但是我们必须要明白一样事，就是怎么样呢，就是罪，特别是这个私欲的罪，或者说是这个贪婪美色的罪呢，是从眼睛开始。特别最近我们知道有一位在这个非常非常被神所重用的一位护教学家，那么发生了一个丑闻，性丑闻，而且呢在他生前已经有过，后来和解解决了，可是死了之后呢，他死了之后问题越来越多，隐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的，对不对？最近如果我们看报道的话呢，这个纽约州的这个州长 Cuomo 被别人告说他性骚扰，那么告他的人从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到现在我上一次看呢有八个人。我看这些新闻，我一点点都不敢有幸灾乐祸的心，我所以能够不在这个的里面，是因为上帝的恩典跟上帝的这一个保守，让我们不要用一个 holy and law 的 attitude 来责备这些人，遭遇这些事要作为我们的见解。而这个怎么样呢？而这一个很多的罪呢，是从怎么样？是从眼睛开始。好多年之前有一个年轻的弟兄，他上网的时候看到不好的东西，他以为以后不会再看，想到没多久他又去看了，他觉得好难过，他就打电话给一个年长的弟兄，能不能请你做我的守望者，以后我们每个礼拜通一次电话，不需要客套，不需要寒暄，在一个电话里面你就问我说，过去这个礼拜你有没有上网看到不好的东西， 如果有，我就坦白向你承认，我们一起来祷告。如果没有，我们也一起感恩，因为靠着主的恩典，我胜过了。弟兄姐妹，我必须承认，我们现在所受到的这一个试探比以前更大。现在有许多不好的东西直接就会进到我们的这一个里面。而且我不晓得这个 YouTube 后面的 algorithm 是哪一个高手写的。我告诉大家一个小小的故事，我把这个故事变成一个中性的故事。其实我也有这个不好的故事可以讲，但是我想我还是讲中性的故事。有一次我的手机上忽然来了一条东西，就是 YouTube 上的，是白先勇在清华大学呢人文讲座讲《红楼梦》的后40回。我很好奇，我就听了15分钟，没办法再听。为什么呢？全部听完要2个钟头，太可怕了。可是他说呢，你可以 subscribe 他清华大学人文讲座，大概叫做清华 NTHU National 清华 University 台湾新竹的清华大学，我就 subscribe， 希望说以后有我可以听听看，有时间听听看。想不到我弄了 NTSU 之后呢，那么很快我收到一个东西呢，竟然是清华大学一门课叫做复变函数论的习题。我很好奇啊，我怎么会收到这个东西？我就打开一看，因为这门课我修过啊，我一看呢就说糟糕，我一题都做不出来，就赶快关了。想不到我一点这个复变函数论之后呢，我竟然收到台湾大学高等微积分的上课的这个录像。哎，我说我不敢随便再打开了。后来又接到他们介绍这个留美的华裔的数学家邱成桐，一大堆他的录像，又介绍陶哲轩，这两个人都得过所谓数学界的这个诺贝尔奖。哎呀，我说这个不得了，稍微点了一下来了这么多东西。但是后来我发现呢，我最近没有再去点这些东西，不敢点了，因为他太厉害了，知道我喜欢什么东西，投其所好。现在慢慢的《红楼梦》也没有了，高等维京飞也没有了，复变函数论也没有了，邱成桐跟陶哲轩也没有了。弟兄姐妹，我们手机上有什么东西跟我们的习惯有关？这个 YouTube 后面那一个，他知道怎么样投其所好。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可能我们难免有失败。我想起一个观念，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叫做 mean time between failure， MTBF。 比方说有一个电池保用5年，可是呢2年就坏了，你就跟 AAA 讲说你这个电池不行了，对不对？他来呢无条件给你换一个新的，因为他的 mean time between failure 是5年。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在网络上看一些不好的东西，让我们真的是动了一念，这就当作一次失败。我们能靠着主的恩典，能够拉长我们的 mean time between failure。我知道卫斯理·约翰认为我们在世界上可以达到无罪的完全，按照他的讲法，有一天我们的 mean time between failure 是无穷长，直到我们见主面。我自己个人的体验，罗马书第八章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个取舍，罗马书第七章告诉我们说，取死的身体仍然在，会有挣扎。第八章告诉我们说，我们叹息劳苦，直到身体得赎的日子来到。但是今天在世界上我们要挣扎的时候，能不能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再去接触那些不好的东西。清华大学的那个人文的网站，我必须碰它，现在这些东西都没了。同样的，一些不好的东西我们接触过，你不要再去碰它，久了它就没有了。增加拉长我们的 mean time between failure。 想想每位弟兄们，我只讲弟兄好了，你的 MTBF 是什么？是一个礼拜吗？是一个月吗？是半年吗？是一年吗？求主帮助我们增加我们的 mean time between failure。 有些人喜欢说我们基督徒成圣的过程是一个渐进式的成圣， progressive sanctification， 什么叫做 progressive sanctification 呢？我的了解就是我们的 mean time between failure 越来越长，越来越增加。好，这是我看了这些经文之后心里面的这一个领受。好，所以要致使我们的肉体，也要致使我们的思念。所以哥罗西书，所以在这里呢，跌倒这个字有人认为就是绊脚石啊，这个 scandalous， 我想原文是 scandalous 或者 scandal 这个字的字根。那么然后又有人认为呢，这就是一个诱饵。清华大学的网站诱饵是什么呢？是白先勇讲《红楼梦》，借着这个诱饵让你弄出一大堆东西。我想弟兄姐妹都分辨非常明白，现在在网页上充满了各式各样的诱饵， Don't go there, don't touch it。 我们的 mean time between failure 就会继续的增加，在神的保守的这个底下。所以哥罗西书三章五节说，要致使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然后呢，谈到这个罪要把眼睛挖掉，要把手跟脚砍掉。这个中马田解释说，这个就是告诉我们怎么样呢？罪的极端的有罪。我想圣经并不是要我们照着字面来遵行。教会历史上一个出名的人物叫做厄利根，他为着要致使自己的情欲呢，把自己给阉割掉。我不觉得这是圣经上要我们这样做的。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想我们大概每个男人都难逃这样子的一个命运。好，不要讲每个，讲我自己好了，就难逃这样子的命运。好，或者纵使我们做这些事，我们心里面的恶念还是会存在，对吗？所以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八节会说，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这些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亲爱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不是负面的禁止什么，要正面的思想一些什么。神保罗牧师解释大卫犯罪，就是因为看见一个妇人容貌甚美。他解释这段圣经的时候讲了一句话，我一辈子记得。他说，弟兄们啊，看第一眼不是罪，看第二眼就是。同样的，在网上很多不好的东西，看第一眼偶尔碰到，看第二眼罪就在我们心里发动。我讲的已经够多了，那么请弟兄姐妹们包含好吗？为什么会看第二眼呢？那就是我们里面是不是已经有私欲呢，使得我们看第一眼的时候不会立刻避开呢？好，最后我要说，天国子民的义是显出福音的大能。好，五章十八节，好，因此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直到天地过去，律法的一点一话绝不能过去。第二个直到呢，和合本没有翻出来，非常的重要。直到所有都过去，什么叫做所有都过去呢？那就是说耶稣怎么样，耶稣他死，他的复活，所有他要在这个世界上跟我们救恩所有关的事，不单单是称义，而且包括成圣。借着他的死，借着他的复活，借着他赐下圣灵，通通都过去了，通通都成全了。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么呢，这也就是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七节，耶稣成全律法。耶稣成全律法如何得到证明呢？就是五章二十节，我们天国的子民能够活出一个胜过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如何能够胜过呢？如何能够活出来呢？那就是我们活出一个被恩典所支配的顺服的人生，也就是圣灵的工作。所以罗马书八章三到四节会这样说，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 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我想到这里的时候，想起耶稣所提到的，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为何会想起呢？难道这不是圣灵的工作吗？今天我们听这边讲到的时候，如果圣灵提醒我们想起什么，我们就赶快去做，就去顺服。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人的话停在这，但是圣灵是我们的导师，我们感谢你。原来主耶稣基督成全律法，就是为着要让我们能够活出那个超乎字面，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让我们内心能够顺从，让我们内心能够洁净。你的救恩何等伟大，不是只是称义，而且还是成圣。我们都在渐进成圣的过程当中，帮助我们，我们纵使有失败有跌倒，让我们的 meantime between failure 能够越拉越长，讨你的喜悦。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